读一本好书，愿我们更亲近神；听一段心里话，愿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欢迎来到亲情书房。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梦远。
那今天的梦远跟我又在我们的亲情书房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是的，我们今天要继续收听柔和谦卑。那今天呢，在我们这一堂课啊收听之前呢，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因为对我来讲啊，课程越来越深，当我们去探索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啊，我觉得自己这颗心首先必须要准备好，去听这么深的一个课程。其实不是应该用课程来形容，是这个作者他把他自己对于神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用文字这样一字一句的呈现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啊，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我自己这颗心没有准备好，能领受的就很有限。所以呢，其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正在干家务活，还是正在散步，也可能正在开车，或者是在地铁上、公车上啊。无论这一刻你正在做什么，那我请求圣灵保惠师可以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能稍微集中一点点精神哈，因为今天这一刻还有一点挑战的。
那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这一期的柔和谦卑的主题是神的自然之功和非常之功。
柔和谦卑第十五章，神的自然之功与非常之功。这一章的主题经文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三十三节，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在上一章的内容当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基督的心与新约中天父的心的关系。那么这和旧约当中所启示的神的心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当主耶稣向我们揭示他内心至深之处是柔和谦卑的时候，他遵循了神在整本旧约当中对自己启示的自然轨迹。道成肉身的圣子以前所未有的血肉之躯，应验了千百年来神一直在说服他的子民要相信的事情。正如加尔文所说，旧约是神启示的影儿，而新约则是实体。那今天呢，我们就透过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来思考神的心。耶利米哀歌是圣经当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卷书，这卷书的作者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哀叹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人所摧毁，以及对随之而来的饥饿、死亡和绝望的恐惧。为此，作者写下了五篇结构巧妙的诗歌。在耶利米哀歌这卷书的正中间，也就是三章三十三节，这节经文也正是全书的一个关键主题句。这节经文说，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这节经文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说神确实是使人受苦的那一位，那第二层意思则说，受苦并非 是神的本意。我们相信神在一切苦难中掌权。那同时，这节经文也让我们得着安慰，因为神并不甘心使我们受苦。所以，我们首先要牢牢记住的是神的绝对主权之美，他统管万事，无论好坏。对于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来说，我们自己那被踢伤的脚趾，那有毒的常春藤，在我们背后说我们坏话的朋友，我们自己的身体长期的病痛，还有我们自己那淘气又任性的孩子，以及我们当中有些人忧郁症的困扰。比利时信条在关于神的护理的教导当中，对神统管万有的阐述非常精彩，其中的部分内容是这样的：上帝的护理这一教义带给我们的安慰无法言喻，因为他教导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偶然临到我们的。相反，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出于我们极其恩慈的天父的安排。他慈父般的关怀眷顾我们，一切受造之物都处于他的全能之下。如果没有我们天父的旨意，不管是我们的一根头发还是一只麻雀，都不会落在地上。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当中，我们会发现，当这卷书的作者讲述神亲手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一切灾祸的时候，从第三章的第二节到第十六节，每一节经文都是以他字做开头的。但是这卷耶利米哀歌的关键的主题却是神并不甘心降下这些苦难。耶利米哀歌带我们进入神的内心深处。统管和命定万事的神虽然允许苦难进入我们的生活，但这却是他不情愿的。他情愿我们在经历痛苦之后能够获得益处，尽管如此，他也心存不忍，因为痛苦本身并不是神的本意。神并不是对我们从他手中所经受的真实痛苦无动于衷。当神允许苦难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他的内心是矛盾的。神确实允许巴比伦人横扫耶路撒冷，是为要惩罚以色列人的任意妄为、背逆神。神给他们的正是他们所当受的。然而在神的内心深处，他仍然愿意发慈悲复兴他们。有些事情的发生并非神的心所愿意看到的。然而当神说到自己发慈悲，并且表明这是他的本性的时候，他说自己是尽心尽意的。这事本身就是他所喜悦的，他一点儿也不勉强。因此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三十三节里面，神论到惩罚的时候，他说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在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四十一节，神论到他的复兴的工作的时候，他说我必欢喜施恩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将他们栽于此地。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二十一节，经文将神审判的行为称为非常的事和奇异的功。英国牧师古德温将这些经文与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三节联系在一起，透过这些经文描绘出圣经对神内心的启示，也就是神喜悦做什么，他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慈悲对神来说是自然而然的，而惩罚则是神非常的行为。在圣经另一处关键的经文何西阿书十一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属灵上犯了淫乱的罪，离弃了他属天的伴侣。之后神用深情的措辞表达了他对以色列的爱。经文说，以色列 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但是尽管神这样的温柔看顾着以色列民，经文说，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而且常常拜偶像。在何西阿书的11:8-9当中，经文说，以法莲呢，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呀，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压马？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牧师爱德华兹写道，神不愿意以灾祸毁灭任何的人或民族，他宁愿他们回转，继续得享安宁。他们若离弃恶道，神必万分喜悦，如此神的愤怒就不再临到他们，因为他是一位喜爱发慈悲的神，审判则是他的非常之功。的确，神会使世人受苦，使人忧愁，但他并不甘心如此。
脱下王袍华冕，你赤身来到人间，去卑微不为人知，为数堕落人子，受尽试探屈辱，你尝尽人世忧苦，受鞭伤自我医治，受刑罚自
深
刚刚呢，我们听完了神的自然之功和非常之功。今天的主题经文呢，是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第33节，这个主题经文，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作者呢，他提醒我们说，这一节经文三章33节是整卷耶利米哀歌的中心句，就是仿佛让我看见啊，一个人他对另一个人的爱啊，我们说我真的想把这颗心捧出来给你看啊，这个心就是在一个人他的这个中心的那个心脏的位置，哇，突然有种感觉，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想把他的这颗心掏出来给我们看看，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真的，听这个全篇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率啊，都跟着蹦蹦蹦蹦蹦跳的比平常要强烈一点，速度要快一点，就是那种直击心脏的感受。为什么会有这种心跳加速呢？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挑战。这个心不是新旧的心，是心意的心，是全心脏的挑战。每个人可能一提到神的这颗心，每个人的认知可能都会不一样，显现出来的思想啊，或者是情绪情感啊，可能都不太一样。我觉得神的这颗心跟我的这颗心的关系啊，我又想要听，又有点怕怕的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童年的时候，因为我是长在河北大平原嘛，那个时候是在我所生活的农村里面是有家家都好像在拜点什么的那种习俗留下来的。人过世的时候啊，大家都会当成是一个很要惧怕的一件事情去处理。就是大家那种害怕鬼神的那个心啊，其实是渗透在当时的文化习俗里面的。人心里头对于这些阴间啊、地狱啊，还有这个邪灵存在啊，会甚至于他们吓唬小孩儿，都是说会鬼会把你抓跑啊，就这种话语啊，我在童年的时候其实是听到过的。这种领受呢，就是下意识的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就是怕，我很怕，关于神、关于鬼，因为我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认知就是可敬畏的、可怕的，所以当这个题目一出来，他的自然之功和非常之功的时候，我一想到他的工作呀，首先想到就是审判，就是害怕。我忽然意识到啊，就我个体而言，我对于神的这颗心的认知是有某些偏差的，就是我的信靠的根基啊，需要再夯实一些，我对神的这颗心的认识啊，要再准确一些，再真实一些，再被神的这个话语啊重新的认识。神就是神这句话，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是真的。就是我突然发现啊，我所信的神有我自己的一些认知主观其实是错的，需要被神的话语归正的。虽然我们要敬畏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神，因为我们神的这颗心啊，是掏心掏肺的想让我们知道他有多么想爱我们。虽然人世间会有一些神许可的惩罚存在，神的公义是真实的，但他真的是不甘心让我们受罚的，他不甘心人的灵魂要走向灭亡的，他多么想让每一个灵魂都是得救的呀，就是我这颗信心要在这个真理上再夯实一些，不可以疑惑。
哇，孟源，你分享的真是太好了。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这颗心的认知啊，或多或少都有我们自己啊，因为是生在最终嘛，所以我们的这颗心是需要被神一点一点归正的。所以我们在归正的这个过程当中，对神的认知有偏差，确实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非常感恩的是，当圣灵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边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一点一点的被他慢慢慢慢的归正，就越来越靠近，再靠近一点神的心。 那今天我听到这个作者他在分享这个主题经文的时候呢，其实对我的触动呢，就是说我确实当下正在经历一些我生命成长中的让我有些忧愁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有一些不知所措的事情。我想可能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当下在你的生活当中也会有感觉到很艰难去面对的一些困难，或许是亲人的疾病，也或许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带给我们的一些比较大的难题，也或许是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我们有一些真的是很多年可能也没有解决的一些隔阂依旧存在，又或许是我们在教会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弟兄姊妹在配搭。共同来建立我们神的家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领受，不一样的做事情的习惯，那也会造成我们中间一些矛盾啊、紧张啊等等等等。我有的时候就跟神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或者说我很想去面对，但是我跟神说，我现在好像没有力气。过去呢，我就会很紧张啊。做不到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的惯性是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嘛。那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做不到怎么办呢？那以前我真的就会心中对神有很多的很多的这种恐惧感和惧怕感。现在我想，可能随着我们对神越来越多的了解，那我想我的这颗心神是知道的，他也知道我现在我的能力、我的承受力。我的生命在哪样一种状态？神也知道我在过往的我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经历了什么。所以呢，我现在就会想，主从来不偏待人，那他是完全的公义，完全的正直，并且他不把一样好处留下不给我们。所以我听完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我在神面前的这颗心就比过去更坦然一点了，更多一点的把我忧愁的这种状态就袒露在神面前，因为我内心里知道，神知道我的忧愁，神知道我现在的不知所措，神也知道我曾经经历了什么，我现在能够承受什么。哇，我觉得。就是当我觉得神都知道的时候，并且我确认他知道，并且他是不甘心使我受苦、使我忧愁的一位神的时候，我心中的这个放松啊，我就觉得神真好。
真的，神太好了，我们要永永远远敬拜赞美他，因为他真是不甘心使他的子民受苦，使他的子民忧愁。我刚才听新月在说的时候啊，你说到神知道你的愁苦，神明白你，晓得你，他也数过你的头发呀，没有他允许一根头发都不可以掉落的。但是比这更深的是啊，今天听完了以后，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也不甘心让你受苦，使你忧愁，就是他明白你，不止明白你，他还不甘心让你持续在这个光景中，所以神一定会做点什么的，他会来改变你的环境的，所以我们就安然在他爱里边安息，然后且看神的作为，因为他是不甘心的，他会让他的儿女真真正正享受他满满的慈爱跟恩典。神最美的心意不是为了管教我，乃是为了让我回转嘛。他最最大的心意是他不甘心让我在最终走下去，所以要服管。对于整个教会来讲，如果教会偏差了，就像神允许巴比伦人横扫了耶路撒冷，为要惩罚以色列人的任意妄为。当神的家任意妄为、罪行泛滥的时候，神的管教那也是及时并且大手笔的。若是神的家出现这种大手笔神的管教的时候，但愿圣灵可以让他的众儿女知道，神的那颗心是不甘心让众人落在罪中。整个教会要悔改呀！
是的，好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柔和谦卑》。那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好，我们下次见喽。
下网抛画面，你赤身来到人间，举杯为不为人知，为数堕落人子，受尽试探屈辱，你尝尽人世忧苦，手边上赐我一只，手心发紫。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